同学们，上午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林间录》，打开《禅宗珠宝》667页第三段。邓峰永安主常问僧沈其：“如久不见，何所为？”邓峰永安主是一个禅师的名字啊。他曾经问僧人沈其：“很久没有看见你，你干嘛了？”其曰：“近见伪藏主有个安乐处。”最近呢，我去见伪藏主啊，这伪藏主也是一个出家人啊的名字啊。见了他之后呢，我有个悟处，安乐处其实就是悟处。永曰：“汝是，永曰是举似我。”那这个永安主就跟这个沈其说啊：“你给我讲讲你这个所谓的安乐处、悟处，其因续其所得啊。”这个沈其就。叙述他在伪藏族那里所悟到的啊，永曰：“汝是伪卫士。”那这时候他这个永安主啊，是考验他，怀疑他这个悟未必是真悟，所以就考他，考他就说了那么一句：“你悟的是，但伪藏主那个不是啊。”这一下啊，就给考其莫测，这个沈其就被考懵了啊，就不知道怎么回事，怎么我从他那儿悟的他，我是他怎么不是呢？也就是说，我会了他还不会，这就是禅师的手段，禅师的智慧啊。你不是说你有悟处吗？我一考你，我看你是不是真有悟处啊？其莫测，这一下就被考糊了啊，归于伪。回去之后呢，就对伪藏主说这么个事啊。伪大笑曰：“伪大笑。”那伪藏主他知道啊，他跟这个永安主两个人都是真明白人，两个人就心领神会啊，他就大笑曰：“汝非永不非也。”那也说了一句：“你不是啊，永是，就是永安主是。”那其这个僧这个沈其啊，走至于击翠难禅师。他就更不明白了啊，这个伪藏主一这样一讲，跟这个永安主说的差不多，他就更迷糊了啊，走就是跑着，质是质问啊，去击翠庵啊，去问啊黄龙会南禅师啊，南宫亦大笑啊，黄龙会南一听也笑了啊，那说明南宫啊黄龙会南跟伪藏主还有永安他们都是明白人，现在就是这个沈其还在蒙在鼓里啊，永闻之，作偈曰，那永安主听说这个事情之后啊，写了个偈子，明暗相杀。相参杀活机，大人境界普贤之。这个明暗相参杀活机，其实就是指祖师啊向上一路的这个境界，也是大人的境界，像普贤一样的境界啊。只有普贤文殊这样的大士，大人境界才能够相应啊。同条生不同条死啊，孝道安中老骨锥啊。这个事情就是祖师们可坏了啊。这个经常智钝学人，智钝就是骗啊，骗学人啊，同条生不同条死啊，跟你一块生不一块死啊，孝道安中老骨锤。这个事情，让很多人都他们会心一笑，对吧？他的一说，哎，这个跟这个沈其回去跟伪藏族一说，伪笑，伪大笑，是吧？那他又去见黄龙会南，黄龙会南也大笑，所以孝道安中老骨锤。这个老骨锥呢，是形容这些个啊。这个作家啊，狡猾的这些个禅师们啊，观其语言，想见当时法席游戏之意蕴，看他们之间的这个啊经历，包括他们这些个啊，这个他们相见时说这些话，可以想象出当时啊这个修行人的那种游戏三昧啊，那种意蕴，那种风格是吧？就是非常的生动啊，当时有很多大修行人。使永公失于今，假使永安主用这样的手段方法在今天来，这个开始学人则其取垢辱蔽矣一定会被很多人误解根本就不知道这是他在讲什么，还以为没有修行呢所以我曾经在公众号里写文章，写了一个《金刚经》是伪经就被很多人骂，这是。学山是啥玩意儿啊？傻逼啊！那个一个村，他根本就不懂佛法，就骂，就是损我啊！我也只能一笑置之，是不是？那确实，我连《金刚经》是真经我都不知道，《金刚经》是伪经，这是学佛的吗？ 确实让很多人笑话啊，这个没办法，不懂那就没办法。那他说我是傻子，我就傻子吧。嗯，你要我要去跟他计较，我就真傻了啊。也因为就是看到这里啊，就想到自己啊曾经说过的一些话，其实真的啊被很多人啊侮辱取笑啊，这个对吧？这《金刚经》里也说啊，这个受持读诵金刚，若为人轻贱，先世罪业即得消灭，就当消业了啊。临济大师临终复法记曰：言流不止，问如何？真照无边，说似他。离相离名如不禀，吹毛用了即须磨。临济禅师他临终时候啊，说了一个偈子，这个偈子是：言流不止，问如何？真照无边，说似他。离相离名如不禀，吹毛用了即须还，即须磨。这四句话呢，主要写临济他面对学人时候他的这个机锋的啊这种啊迅捷啊，如这个火石电光一样迅捷啊，所以就像吹毛剑用了急须磨，哎，这个不能有丝毫的这个啊停止啊停住啊，就是非常这个念转的非常的快啊，这个锋利啊，像宝王剑一样非常的锋利啊，不能拖泥带水啊。而传者作急还磨啊，后人呢这个四句偈子记错了，把这个吹毛用了急须磨，把这个急字啊，把这个急须磨改成了急还磨啊，吹毛用了急还磨，那急须磨和急还磨是不一样的啊。曹山和尚是枯木龙吟独楼无时语作偈曰：枯木龙吟方见道，独楼无时眼方明，喜时尽时消息尽，当人哪辨浊中清。而传者作消不尽，把这个偈子里边的消息尽做成了消不尽，这一下意思又不一样了啊。消息尽一切这个啊痕迹之见都没有了，那消不尽那就意思完全相反了啊。二宗两迹甚微，而一失其旨则危害甚大。这个两宗曹洞宗和临济宗的这个啊偈子，它的大意是非常的微妙的啊，微这里微不是啊少的意思，是非常的微妙啊，细致微妙深刻。而一失其旨，错了一个字就可能失去了它的宗旨，那后人可能看到这个就完全不能理解啊古人的东西，古人的这个他的这个想要传达的意思啊就错了啊，故不可不辨所言。所以说看这些东西的时候不能啊稀里糊涂就过去了啊，要这个审查啊，要考证这个说法对不对啊。用了急须磨者啊，传子曰：直须藏身处莫踪迹，莫踪迹处莫藏身是也。那临济禅师啊，他的这个偈子里面的啊吹毛用了急须磨，刚才我已经说了啊，就是形容转身啊，形容不于三界现身意的这种啊禅机，这种啊迅捷啊，不停留，非常的快。那正是传子和尚他说的只需藏身处莫踪迹，莫踪迹处莫藏身。他说我三十年来啊只是明得这一句话这点事儿啊，藏身处莫踪迹啊，其实就是啊一边藏身一边藏心，身也藏心也藏，莫踪迹就是没有踪迹，心没有踪迹，不仅身藏啊心也藏，那莫踪迹处莫藏身啊，那身也藏心也藏，就像啊六祖十六年在猎人队里边啊，那心只是藏心不藏身了，莫踪迹处莫藏身，藏心的地方不藏身了，那就像就是只藏心不藏身，这个境界就啊更加的圆融自在透彻了啊，你还藏个身你不自在对吧，你做宝刃啊，你做水边林下啊张扬功夫的时候你藏身，不让不被人干扰对吧，你像大梅禅师去啊住山啊也是一种宝刃啊，但是不能一直藏着，总要出世了。所以莫踪迹处莫藏身啊，最后只是啊心不限于三界啊，但是该干嘛还是干嘛。所以这个境界就是更加的啊透彻究竟。六祖后来出世啊，很多的大禅师出世讲法都是啊前边先做藏身处莫踪迹，后边呢莫踪迹处莫藏身，其实就是用了啊吹毛用了急须还是一样的，就是没有丝毫的痕迹啊，这个。没有丝毫的著作啊，天啊 天人啊，不管是谁都没有办法啊，这个猜测他的意图啊。喜时近时，消息近，哪人当人哪变，浊中清者，达观所谓偏正纵横，调然即时成啊。所以说，这个喜时近时，消息近，喜啊，哎，包括你烦恼断尽的时候，你都不要生一个断想啊，不要生一个转想啊。当人哪变浊中清，这个浊中清其实也是曹洞宗的一个特点啊，就是明里有暗，浊里有清啊，回护啊，总是这个心意识啊，没有在任何地方停留，那正是达观所谓的偏正和纵横啊，调然即时成，调然即时成是啊，确实啊，古人所悟到的这个最究竟最关键的都是际会时成，际会时成就是啊。哎，这个心有所住，乃至于涅槃，乃至于悟都不能住啊！所以，情存一念悟，宁越息时明。最忌讳啊，时成，就是啊，坐在一个境地，或者坐在一个灵觉知里，或者坐在一个无事夹子里啊。龙门需要透，所以真正的龙啊，不会一直藏在水里啊。龙门需要透，鸟道不堪行。鸟道不堪行是鸟在空中飞啊，是没有痕迹的啊。鸟道是没有人能够效仿的，形容这个祖师他们这个心行啊，是没有任何人能捕捉到的啊。使女双中之啊，使女在双中啊，这个织布，泥牛火里耕，泥牛呢在火里这个耕地啊。使女本身就不是个女，对吧？就是一个无情之物，本身就不成立，还在霜里边织布，霜里也织不出布来，对吧？泥牛呢，本来也不会耕啊，还在火里耕啊，两头如脱得，枯木一枝荣是也。那正好和这些古文的境界就完全一致了啊，两头脱如是，枯木一枯枝木枯木一枝荣是也。下面这一段也是一个考据的、考证的啊，我们就不讲了啊。我们看第三段，道元禅师，南雄州人，性纯质啊。道元禅师他是南雄州人，他的啊，他这个性纯质啊，这个性可能写错了，应该是天性啊，纯粹啊，天真、真诚、善良啊。小游方，这个小是啊，少年少的时候啊，四处去游学，虽饱餐而未大通透。虽然去见了很多的善知识啊，参访了很多善知，但是没有通透。啊，没有彻悟。闻南禅师居黄檗积翠庵，听说黄龙慧南禅师在黄檗山积翠庵啊领众啊，是个开法，往医治，就前往去医治黄龙慧南。一日焉坐下板，有一天呢就没事坐在这个下板就是吃饭这个斋堂旁边啊，或者是说过道里边啊。闻两僧举百丈野狐因缘，听到两个僧人举这个百丈野狐禅的这个公案啊，一僧曰：“只如不昧因果，亦未脱得野狐身啊。”因为当时百丈给这个野狐老人说了一个啊，就让他重新问我问他，他会给他一个答复啊。只如大修行人还落因果也无啊。当时百丈就说：“不昧因果，既不是也不是落因果，也不是不落因果，而是不昧因果。”那这个当时这个老人就脱去了野狐身啊。这公案是这样的，那这两个僧人他变的是，就算百丈说不昧因果，也未脱得野狐身。那一僧应声曰，另外一个僧人就高声就说，便是不落因果，亦何曾堕野狐身耶？这俩纯粹是争论啊。就算是这个老人，这个野狐老人当时答这个不落因果，那又何曾堕得野狐身？他不相信这个老人说错了啊，堕了野狐身啊，这是一个他这个。这样就属于争论了，就没意思了啊！当然，也不刨除这个是真正悟道的人可能也会这样讲啊。我们看他看下边他是怎么讲的啊。元悚然意气，当时这个道元禅师一听这个啊，就很惊讶。所以这个是跟一般人讲的是不一样，一般人都是那百丈就是不昧因果，那个不落因果就是堕了野狐身了。这俩人啊，争论的跟古人讲的完全不一样，正好是反着的。所以我说，也有可能这是一个悟道的一个人说的话啊，但也有可能是戏论，是争论啊。所以这个他们是争论，还是说两个真明白人在一起啊？这个对禅机，这个我们先不论啊。反正道元禅师他当时一听就非常的惊讶啊，就 对他们的话感到了非常的奇怪，因为以前听的都不是这样啊，不自觉其身之起意，就不就是不知不觉自己身体就起来了啊，行上安头，就啊这个行就去这个安头啊，就回到这个啊屋子里边，过忽大悟，过了这个安头的时候啊，突然就大悟了，见南宫啊，去见黄龙会南，续其事未终。说他这个说他悟的这个事情还没说完，涕交啊就哭了啊，涕就是一边流鼻涕一边哭啊。南宫令就侍者榻啊，黄龙回南就让他睡在这个侍者的屋子里边。熟寐就是睡着了，醒了之后，寐是醒，忽起作记曰，忽然起来就做了一个记子，就说不落不寐，本无忌讳。哎，不管是不落因果还是不寐因果啊。本无忌讳，都不重要，都没有什么过失啊。丈夫气宇如王，征受囊藏被盖啊，这都是他写的记子里边啊。大丈夫气宇如王啊，就是气宇轩昂是吧？哎，像一个王一样气势啊，非常的强，怎能受啊囊藏被盖？囊藏被盖就是被拘束在一个小节里边啊，囊是袋子对吧？被是盖住了啊，这个应该是自由自在，怎么会被啊遮掩住？一条激流任纵横，一条激流，这个激流是一条主杖啊，任纵横，拿着这个主杖可以到处啊，纵横无碍，对吧？野狐跳入金毛队，这个野狐跳入金毛队就是野狐禅里边这个野狐啊，直接跳入金毛队里边啊，这个就是很厉害的一个句子啊。南宫一看这个，知道他会了啊，大笑啊，南宫大笑。久之，又做风帆记曰啊，过了很久，他又做了一个风帆记。啊，就是形容写这个当时六祖说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的这个句子，不是风息，不是幡，白云依旧覆青山，也不是风动，也不是幡动，而白云呢依旧啊在青山上缭绕啊，飘来飘去，年来老大魂无力，到了岁数大的时候呢，浑身没劲儿啊，偷得忙中闲歇子啊，就是哎没事的时候就一歇啊，忙里偷闲啊。因为过去出家人即便你岁数大了还是啊在寺院里边啊，你只要没有特别的严重的疾病，你还是要啊跟着劳动的啊，岁数大了没体力了啊，就是稍微有点阔就歇着啊，就是忙得忙中闲子歇啊。与西文云安大称赏识，我过去听说云安这个禅师啊，真静克文啊，曾经非常的啊这个赞赏这个啊道元禅师啊，为其机锋不减英少武啊，说他的机锋不减啊不亚于这个英少武啊，就是啊这个谭这个少武宝峰红英禅师啊。云安化去，那真静克文啊离世之后呢，偶捡故书啊，整理他留下的这些书信啊，见其啊手书此二记，看到他啊写到这两个记子，我们也就知道当时这个啊真静克文也是非常喜欢这个道元禅师这两个记子的啊，所以才会抄下来。正好那这个慧弘觉范是啊真静克文的弟子，他啊这个整理自己啊师父的这个留下的这旧物的时候，看到这两个记子，亦若欲传而为国者，想必也是啊，他的师父可能也是想把这个记子抄下来，也是啊，留给那些个没有悟道的人啊，让他们去看，有所领悟啊。于是录之，所以我就把它记录下来。或闻元公住大禹雪峰寺啊，有人听说呢啊，元公住在大禹雪峰寺。皓月供奉问长沙岑禅师曰：“永嘉云了即业障本来空，未了应须常宿在。”啊，这个皓月供奉也是一个出家人的名字。他问长沙景岑禅师说：“他说永嘉大师啊，正道歌里讲到了即业障本来空，未了应须常宿在。只如师子尊者、二祖大师为什么异常宿在？那了了，哎，业障就本来空了，对吧？那未了才常宿在，那？”师子尊者啊是西天的祖师啊，师子尊者二祖呢是二祖慧可大师，他们都临终都被杀了啊，为什么还异常宿在？不是了就本来空了吗？为什么还要常宿在？长沙曰：“大德不失本来空啊。”说明就是直接回复这个啊皓月公公说：“你不识了，不知道什么是本来空。”曰：“如何是本来空？”那皓月 供奉就问，那什么是本来空？长沙曰，啊，业障是。哎，所以不是说没了这个因果，没了这个果报才叫啊本来空，而是虽然有果报，但是心不受之啊。哎，所以说不是说穷就是没有福报，不是说哎寿命短就是没就是啊果报就是恶果报，而是人家根本都不把这当回事。我们看啊，过去像哎。像这个永嘉大师啊，包括黄龙回南啊，很多啊，曹山洞山，他们年纪都不大啊，五十几岁、六十岁就走了。如果按世间人的这个理解，哎呀，他们，哎呀，是犯了什么因果，怎么都没有长寿啊？他这个果虽然是啊没有长寿，但是人家根本就不在乎，所以这个叫业障空。业障空不是说我一定就得活啊，我活九十我就没有病啊，哎，我就这个没有任何的哎这个。哎，没有任何的逆境，这叫本来空，不是。有逆境，有病苦、短寿啊，甚至贫穷，甚至长得丑，但是都心里没有任何的障碍，没有住，这叫本来空啊，而不是没有这个相。没有这个相，那变成了断灭空了啊。所以说，大德不是本来空，那什么是本来空？业障是。所以他二祖啊、世尊者，包括阎头全后啊，他们虽然被杀了，好像是有因果，其实仍然是没有。他们心上是没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果去受的。乃有偈曰啊，所以有留下一个偈子，就是说假有原非有，假有是幻有，看上去有其实没有啊。这个业障看上去有一样，其实没有。但是对于凡夫来讲，如果被杀，那他会当真，那他就是啊，那就叫业障，那就不是本来空了啊。理是空，但是他会住，他会生恐惧。所以只有悟道的人啊，虽有而非真有，假灭亦非无啊！虽然灭了，其实并没有灭，是常住的啊。看上去被杀了，其实啊，这个天真啊，真如佛性啊，没有去来，没有生灭啊，没有啊，这个来去。涅槃常在意，一性更无殊啊！涅槃常在意，就是临终被杀，这个涅槃其实啊，看上去是常在的，其实并没有什么债可偿啊，一性更无殊。这个啊，这个他的。真实的面目真性啊，是没有被杀，没有被灭掉的啊，没有，也没有一个生灭相啊，没有二法可得。龙胜中观论曰，龙胜就是龙树，龙树的中观论里边写道，业不从缘生，不从非缘生。这个所谓的业呢，既不是从缘生啊，缘是因为是也是假名的啊，妄想出来的啊，也不是从非缘生，是故则无有，那只能说是无生啊。能起于业者，无业无作者。能起一业者，就是我们的本性啊，本性能起业的作用，但是呢，并没有一个起业的主体啊，无业无作者啊，何有业果？业生果，哪有一个所谓的因果啊？这个因果也只是啊，就世俗地，就凡夫啊，还迷的时候所讲，有一个因，有一个果。那从实相上也没有一个业，没有一个果。若其无有果，何有受业者？如果没有真实的果，那哪有受业报的人呢？问曰。汝虽种种破业果报及起业者，现见众生作业受果报，世事云何？那有的人就问，因为龙胜的中观论里这样讲，没有业没有果，那有的人就不明白了，就那汝虽种种破业果报及起业者啊，那现在看到这个不是有的问，这个就是啊，应该是这个禅师问啊。或者是啊，明白的人们问，那问，就是现前啊，很多人都在造业，都在这个啊，不是造业，就是啊，都在修行，想改变这个因果，破业果啊，及起业者，及这个造的业啊，那现见众生作业受果报，世事云何？那这又是为什么呢？啊？而且现在很多人起心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罪，也是经典里讲的。那这又是为什么呢？答曰：如世尊神通所作变化人，如是变化人复作变化人。就像世尊用神通啊，这个幻化出一个化人出来啊，这个化人呢又变化出一个化人，化人的里边的化人啊，如初变化人是名为作者。那最初的那个变化人是作者啊，变化人所作是则名为业。那化人造的这个所谓的业是视为业，那我们都知道他是化人啊，我们众生也是，众生是幻化的啊，不是真实的，他所造的业也是幻化的，他破的业也是幻化的啊。那前面这个破业果也是应该是不是 改变业果啊，应该也是造业的人，造业的及企业的人啊，那其实也是着在这个相上啊，就是命，就是问，那现在这么多人都在造业，怎么能说业是空的呢？所以就回答他，就像啊，幻化出来人他造的业，他肯定也是幻化的啊，诸烦恼及业，皆如幻与梦，烦恼无明啊，业因果都是像幻与梦一样啊，也不真实，亦如焰与响。这个焰是阳焰啊，是假的啊，响是声音啊，根本就找不到。以龙圣之意会长沙之言，用龙圣菩萨的这个偈子里边啊的话来领会长沙所说的这个啊，什么是本来空，业障是啊，达无作妙旨，就能够通达了无作的妙旨。其实这个啊，这里边说那么那么多，哎，就一句话，哎，就是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啊，并不是一个断灭空，也不是一个实有啊，是幻有啊，这个所作的业是幻有。而不是啊，就是没有了这个东西叫空，不是啊，即色即空啊，即有即空，即生死即涅槃，即烦恼即菩提啊，达无作妙旨，由此世界如梦中寥寥，醉里星星。那如果掌握了这样的一个见地啊，这个领悟了这样的实相，那在这个娑婆世界，在这个世间啊，生活游历，那就太自在了啊，就像在梦中啊醒过来，清清楚楚啊，在喝醉了还一样。啊，很清醒是一样的。汾州无德禅师试图多谈洞山五味。啊，汾州无德就是汾州啊，汾阳善昭禅师，他为徒啊为这个学人开示的时候，经常会谈到洞山的五味君臣，临济的三玄三药啊。制作广智歌名十五家宗风，他又写了一首广智歌啊，阐明十五家的宗风。岂非事后进堕于参寻啊，得少为足啊，哪里像这些啊，现在啊后来的人啊，非常的懒惰啊，不愿意去参访善知识啊，得少为足，撇之以便参也啊，警之以便参啊。就警告后进的学人啊，后来的学者要多去参访善知识，要广学多闻啊。今有问知识者，则答曰：“吾家自有本分事。”现在有很多这些修法的人啊，得少为足的人啊，就是学得很粗的人。其实我们现在也是这样，他这个今世是他当时啊，有很多问善知识法的人，那这些善知识其实自己也没有完全的通透，就回答道啊：“吾家自有本分事啊。”我们自己有本分事，不用去啊问别人。彼皆古人一期建立门庭言语耳啊，就是有问，有向善知识问这些啊，洞山五味君臣啊，临济三玄三药啊，这些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他不会，他就说你自己有本分事啊。而古人说的一些都是一些方便法啊，你也不用去太去什么。这个也有时候也没有办法，因为现代人的根气啊。确实你要去钻研这个无为君臣啊，三玄三药啊，这个在当今这个时代也不太适应。但是在宋朝那个时代啊，就是肯定比我们现在这个要这个啊，这个大家生活上边啊，休息上边要简单的多，不像现在这个时代啊这么多的障碍啊。所以那个时候就已经很多人就不会去深究这些个啊，这个无家宗旨的这个啊它的深刻之意了。我们现在学林间路，你说现在这个时代谁会去看林间路啊，它是多么的一个专业，多么难读的一部书啊，对吧，能看看六祖坛经，能看看圆觉经，是不是能看看传心法要学白论就已经相当不错了，能把这几部论看熟了就相当不错了，能看临济语录，能看晚灵录就更难一点了，再看像林间路这样的啊，罗湖野路，那一定就是非常认真的学法的人啊。就是不明白的人，他就会打个马虎眼啊，就是这个随便找个理由啊，那是古人一期建立啊方便建立的门庭语言耳啊，都不用去考虑啊，其实不是，那就是那些个才真正体现了禅宗的特点啊，何足就在不用去深究，正如有不识字者执卷问乌鱼子啊，正如有不认识字的人拿着这个书去问乌鱼子，乌鱼子乌鱼子没查，不知道是谁，但是就看这个乌鱼子就是啊一个傻子啊，这个乌鱼子有可能是白痴傻子的意思，他根本就不认识字。那乌鱼就说：“此墨田之耳啊，你问我这个什么字，那不就是墨吗？墨 填满了纸啊，安用问我在？你问我干嘛？就墨填的，就是用墨写的一堆东西嘛啊。三尺童子莫不笑之啊，就是三岁小孩啊，三尺不到一米高的小孩听了这个都会笑啊。你不会就不会吧？还来个就是墨填纸上，对吧？僧问雪峰和尚，临济有四鹤，一指如何？那有僧人问雪峰禅师啊，临济有四鹤，那这四鹤是什么用意？雪峰曰：我出发足便往河北，不意中途大师化去。那临济雪峰就也是如实的说，那我最初也想去河北去见临济禅师，临济啊、这个去见临济啊、没想到中途就听说大师啊作画啊这个往生了，因不及见之，所以我也没见到过临济啊。他家宗旨我所未知，他家宗旨我不知道啊。汝寻彼儿孙问之，你去找临济的弟子啊，比如说这个啊。兴化存讲这些去问他们啊，包括后代啊，什么这个南院慧庸啊，这个守山行念，去问这些人，这、就是对于后人的一个啊，后人可以去问，可以去这个临济这个法脉里边这些传人去看啊，关于这个临济的四鹤的宗旨啊，他家宗旨我所未知，如寻彼儿孙问之，僧以问南院，那僧人就问南院慧庸，南院就是临济的弟子嘛，对吧？就是后人啊，且言雪峰常遣之之意啊，您给我讲讲雪峰为什么没有回答我，而是让我这个遣是啊，就是把我支走，让我去找这个临济的儿孙去问，他让我去找临济啊，临济的弟子的啊是什么用意？南院啊，望雪峰再拜曰，其实看上去好像直接就把他给推到了。这个临济的弟子呢，其实这也是一种智慧啊，就是其实鹤的本身就有这种用意。我们总是学转身转身，对吧？四鹤，你四鹤你得直接会用啊，你会讲有什么用啊？你讲了就对啊，这一鹤不做一鹤用，你得用出来。那有人问雪峰，雪峰直接就用出来，对吧？你去问他的儿孙，你不要问我，这个就是鹤的意思啊。我都给说破了，这个当然你自己也可以自己有自己的理解啊。那南，所以南院，这也是南院为什么就是向雪峰那个方向再拜曰，和尚真善知识啊，说雪峰是真善知识，就说明他是明白临济四鹤的用意的，只是说出来的话好像他不明白一样。呜呼，今挠挠与人如乌鱼子，现在很多这个啊学法的人，包括一些善知识，挠挠就是啊讲的东西太多了啊，都吵闹了，就像这个乌鸦在叫一样，就像这个啊知了在叫啊，聒噪啊，就是对别人讲了一堆没用的东西，就像这个乌鱼子一样，他本来不认识字，给瞎讲一顿啊。闻雪峰用处，可不面热汗下也。听到如果真的听到雪峰的这样的一个大机大用啊，那一定会非常的惭愧的。云峰月禅师见僧贺龙志啊，则曰未也啊。云峰闻月禅师，他是啊大禹守之的弟子啊，这个他见到僧人。这个鹤龙啊是什么意思呢？这个鹤是单，龙呢是箱子啊，单的很多的行李啊，成行李的这个包袱也好，箱子也好，篮子也好，单着就来了参学。我们就知道这个人啊，一般啊，基本上不是个大修行，大修行没有那么多啰嗦动的东西啊。就现代人不一样了，现代人你提两个行李箱来我这道场，那都很正常的，一般也有提三个、提四个的，是吧？这个太正常，因为现代人他就是啊，他不能跟古人比，我们现在主要也有这个条件了，咱们就事论事啊。所以过去如果你担着很多行李来参学，那就是这个位，也就是离真正的修行还差得很远，肯定是个糊涂人。更三十年定乘马行脚，再过三十年他一定会坐着马啊，这个甚至坐着轿子来行脚啊，那就更不是那么回事了啊。法云秀禅师闻包腰智者，法云秀禅师听说有这个包腰智者，包腰就是带着很多的包裹啊，就是背着包裹，里边有很多的行李，动色动颜面啊，就会啊色动颜面，就看到这样的人就会啊替这些人着急啊，就觉得这些人不是真正的修行人啊。彼存心于丛林，其浅浅在啊，我们就看到像法云秀和云峰月禅师他们啊，面对丛林这些参学者都是很认真的啊。都不会啊，就是姑息他们，或者是完全不在乎的啊，不重视，都会提出来啊，就是也是为后人做榜样。就是你修行人，你不要 积累那么多的东西。我们现在有时候道场也是啊，经常会做一些清理工作啊，扔一些东西，大家不要蓄太多东西，蓄太多东西，你的心是很难清净的啊。当然，满足基本的生活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今少年啊，比丘啊，这个比除就是比丘啊，翻译成其实就是比丘的意思。少年比丘见其面相，则止曰：现在这些个年轻的比丘看到了这个云峰月禅师的像，就指着这个像，就说这不通方汉也。这个就是啊，有点骂这个云月禅师，说他不通达，就是不通情达理啊，不通方汉，就是啊死心眼的一个老汉啊，死业啊，这不通人情世故的老汉死了吧，哎，就是因为。其实这个东西也能想到佛陀在世的时候是吧，哎，有很多的戒律，很多的僧人就觉得不自在，总被戒律约束。世尊一作画啊，一离世之后，很多这些个啊，这些个邪知邪见的比丘特别开心啊，这老家伙终于死了啊，我们可以不持戒了，这都是自欺欺人啊。这个也是这意思，这不通汉，这不通方汉也啊。方汉就是一个比较汉嘛，就是啊这个一种啊一种平时的说法，方汉就是硬愣啊，就是不知道这个圆融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人啊，终于死掉了啊，有这么个意思啊。受楞严经曰：一切世间生死相续，生从瞬息，死从流变。临命终时，未舍暖处，一生善恶俱时顿现。那楞严经里面就讲到，一切世间的众生呢，都是生死相续，轮回啊，往复。哎，生呢，生下来呢是。因为有啊过去的这个阿赖耶识里面的习气啊，还有习气和无明都在，所以看上去都是很天真、很纯粹的。一长大了，各式各样的都不一样啊。生从瞬息，活着的时候啊，随顺自己的无明习气；死从流变，死的时候呢，也是跟随自己的意识流而随业受生啊。临命终时，未舍暖处，临终的时候还没有完全。这个呼吸没有完全停止的时候啊，还有暖处的时候，他的一生的善恶都会在阿赖耶识中啊一下子出现啊，这个也是很多这个有濒临死亡体验的人都讲过，这个他会看到自己生前做的很多事情啊，而且是一下子就出现的啊。古世至此多略之，古人呢解释这句话的时候，大多都是啊省略过去了，自以为恨，就我以这个我觉得很遗憾啊，自是狠的意思。即读宝积经，读到宝积经里面有意是此啊，就能够解释这句话了。今系于其下曰啊，我把它摘录到下边。善恶之业自作时，善恶之业当时你做的时候，都是你清清楚楚你自己干的事情，是吧？虽然你忘了，但是一生之中呢，何不自见啊？为什么会啊就不见呢？至舍受时方始顿现者，到了临命终时舍报的时候才看到。这个就好像人生如梦，方做梦时岂能自知是梦非梦，你正做梦的时候啊，你不知道这个事情，对吧？很少有做梦的时候知道我在做梦，我梦的这个事情都是醒了之后啊，要须觉识梦中之事，了然自现。当你醒了的时候，你做的什么梦你就知道了，对吧？那人到临终的时候，他这个四大五蕴皆啊就是解散，然后这个啊他的这个阿赖耶识也好，他的本性也好，他就会啊比你活着的时候要更聪明啊，要更有觉知力，就能够一下子见到你的一生所做的善恶之业，你自己就会生一个分别心、评判心啊，你自己也会有执着、有恐惧，所以这个就是你啊，为什么就是说随着众生的一生善恶之业啊，随业受报，因为你自己不了解实相，你就一看到自己做的这些善恶之业，你起分别、起执着、起恐惧心，这个心就啊，它的力量就让你去啊。到不同的道去投胎去受报啊，不带寻觅，根本就不需要去回忆去思考啊，亦复如是，直接就现前了啊。福延感禅师面目严冷啊，福延感禅师他看上去就非常的啊这个严肃啊，严是严肃，冷呢是冷酷啊，这个人有点高冷的意思啊，孤硬秀出啊，这个非常的孤僻啊。非常的啊，这个与众不同啊，秀出就是跟别人不一样啊，丛林石未知感铁面啊， 实是当时丛林里边的人就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敢铁面，铁面无私的那种啊，守众生于江州承天，守那就是守做首座，在众生之做首座啊，在江州承天寺这个寺院做这个领众，哎，时佛印了缘禅师将迁居齐州啊，要迁居到齐州，齐州是黄梅五祖啊，这个也是东山这个地方啊。窦方异于郡守，这个窦方呢，窦方就是字，文字的意思，文字的意思就是形容就是写信啊，窦嘛就像这个很这一个方块啊，方块字啊，异于郡守啊，就是写信给郡守啊，这个赞叹这个啊，敷衍感禅师啊，这个佛印禅师写信给这个郡守赞叹这个敷衍感禅师啊，御史四续之，降他啊，承嗣这个接管这个事情啊，这个主持的事情，且招感与其事啊，然后就就是召唤啊，就是把这个敷感禅师啊，敷衍感禅师叫来，就跟他说这个事，想让他承嗣他的法脉。感曰：某念不至此。那这个敷衍感他就说：我从来没这样想过，我没有这个想法。和尚终欲推出为众粥饭主人共承从席，如果您只是想把我推出来为大众呢，劳务做饭，对吧？帮助您这个啊，咱们弘法啊，做成这件事情啊，不敢妄得。那我一定不推辞啊。若使四法，如果让您想让我承嗣您的这个法脉啊，某则某自有师矣。我自己已经有师承，我有自己的师傅啊。佛印心服之，那佛印了缘呢？禅师他就心里面就很就是很信服啊，就佩服他，业已言之，但是已经因为已经说了啊，已经说了让他帮着做这个事情，那所以因成就不复议，所以这个敷感禅师也就帮这个佛印了缘做事情带众啊，也就没有没再改变这个主意啊，但是没有成他的法脉啊，遂开法，所以也就在这个地方开法讲法为黄龙之子。啊，他是黄龙会南，得法之子啊，道驾众议时啊。我们看看啊，这个里边这个法脉里边有没有，没有写到这个敷衍感禅师啊。那他是黄龙得法之人啊，得法的弟子，道驾众议时，他的名声啊，一时就是被很多人就知道了。居常悬苞倚杖于方丈，因为他并没有想长期待在这儿，只是帮助这个佛印了缘禅师啊，所以他的这个包裹啊，还有他的这个手杖，一直就是搁在旁边显眼的地方，随时都可能会离开，不为宿息计，不做隔夜的打算啊，可能随时就走了。郡将以下皆信敬之啊，郡守包括一些官员下边的这些人都非常的敬佩他。有太守忘其姓名，有一个太守呢这个太守的名字忘了啊，新下车就是刚到任，以事临之啊，就用一些事情来有点为难这个敷衍感禅师啊，就是质问他拷问他啊，感笑作偈投郡亭啊，这个敷衍感就一笑置之啊，做了个偈子给这个郡亭啊，给这个就是新到任的这个太守啊，不依而去，也没有告辞，也没有行礼就走了。这个偈子就说偈曰：院是大宋国里院，这个禅院呢，寺院呢是大宋的寺院，对吧？州是大宋国里州，州府呢也是大宋国里的州府，州中有院不容住啊，这个大宋国里的这个州府里的寺院不让我住不容住，何妨一钵五壶油？那我就拿着我的三衣一钵，我就五湖四海去云水去做一个云水僧人太守使人追之，这时候太守呢知道他离开了，就派人追已渡江去矣已经渡江走了我们也能看到古人不会执着于一个寺院的这个监院也好，住持也好主法的人也好，完全不在意这个虚名有缘我就住，无缘我就立刻就能够放下，非常的洒脱自在， 不像我们现在很多啊，就是找一个地方就，哎呀，据为己有啊，也不让任何人来啊。这个现在也有这些，啊，就是这个动机完全不纯，不是为了修行解脱生死，也不是为了利益众生，只是自己找个小地方、小寺庙啊、小的精舍啊、小的禅院一待啊，在那养老啊。当然，这个时代如此啊，也没有办法啊。好，今天这一会时间也到了，我们跟大家就先学到这儿。嗯。